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科聚了《佛说摩诃眼宝严经》哈，那边的法句比较复杂啊，所以上礼拜写了一个白板的科聚啊，大科供各位参考。那么我们也进了世间智的部分。我们把这段文稍微的再节浅一下，然后就看后面的出世间智。请先打开6099页，然后呢你们一旁啊也把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第六页这一页的第三段，复次迦摄云何为出世之要啊，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待会从这边呢要逐句逐句的对到那个瑜伽师丢人的论本文哈，这边是有点复杂，所以稍微对着看。我们先把世间智的部分呢先用论文看过啊。好，看到6099页这边，那么简单的节前身后一下，我们入到辟寻记，就是瑜伽师丢人的第80卷以后啊，一开始进来的是13中道行，也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的32菩萨正行的所作事当中啊，我们要随一切的所行境界啊，要内作13种次第的现观，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缘起的法现观，那么中间呢还要经过所谓的布达伽罗无我现观跟所谓的法无我现观。那么在这三种现观升起的13个中道行的真实观的次第当中呢，我们呢就会发现呢、啊，声闻人跟菩萨人的十三种差别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底下就在解释，声闻或者是说二乘人跟菩萨在世间智跟出世间智用来做利他，就是利益一切有情的事情上的一些态度跟观念，或者说我们说智慧的深浅啊，心量的广狭上的确有差别。所以呢，为了要解释那13个声闻二乘跟菩萨的差别相，所以就举出了二乘跟菩萨他们在世俗世间智做利他事上面的几种啊分别。于是呢首先就讲了，那么所谓的世间智呢，这边的世间呢当然指的是三界，三界我们都会有五蕴或者是无色界，独独只是没有色蕴而已，仍然还是会有受想行识蕴啊。也就是说三界这些五蕴就是我们依着这个所依啊，依着这个我们能知这一切境界的这个所依的五蕴呢，用这有限的经验范畴来认知我们的正义恶报。所以我们的经验呢被我们的五蕴限制性的经验设限，而我们却不知道，却以为在我们有限的五蕴身心所知的境界当中就是真的，或者呢就是全部没有，就是起了所谓的增益值跟损减值啊，简单讲是这样子。所以世间智指的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五蕴所创作出来的种种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二乘人就觉得它是有过患的，就想要猛力的出离这个生死，猛力的出离这个三界，而证入所谓的无余涅槃。但是菩萨呢，因为他的观念不一样，虽然他也会追求这世间智在三界生死的自性苦，他要求出离，可是他求出离的观念不同，他只是先扶住初品跟中品的烦恼业，而专心去怎么样呢？亲近所谓的维系随眠，也就是所知障。其实啊，我应该这一年半了、啊，算是两年以来， 自己开始、也读瑜伽师论的菩萨地，也读大智度论般若经的菩萨地。我也曾经跟各位学长也招人过，其实我虽然努力的在学菩萨地，也讲或者是报告菩萨地的修学心得，可是越学老实讲，我是其实是自己审查自己越来越惭愧哈。除了自己真的看到自己发不起很大的菩提心哈，大慈大悲的个性，比起我所读的菩萨的那个不思议境界，真的是差别很大。可是更让我汗颜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可是想起菩萨以所知障清净为直至的这个本愿呢，就更觉得啊，实在是比不上。你看看他们愿意为了让众生得到暂时的安乐就近的利益，他们花多少时间去把所知的境界，一般来讲只会关心我们切身有关的东西，对不对？如果那些跟自己切身无关的东西，你会花多少时间去勇猛的学习，乃至于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难，他却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这种自以为很聪明的人来讲，我是觉得这种是很麻烦而且是很笨的事情。你花那么多时间去解决那些就出世间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不值得一顾的事情。可是菩萨却把这些所谓的出世间的事情呢，就是跟自己的五蕴生死无关的事情啊，却把它当作是第一重要。所以其实在课前我也看到你们是几个师兄姐之间彼此的关心啊，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总是把学佛啊、上课啊当作是一件很庄严肃穆的事情，所以我也要求各位来上课之前就要止静啊，摄受身心，好好的打坐啊，所以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关心啊，至少闲话家常彼此了解，那更没有彼此的关心的时间啊。所以我其实一直也在纳闷，我们这样子学菩萨行对不对啊？可是一直以来这样子的学习风典范也一直都是佛门里面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是不是？老实讲我其实在这边有很大的困思，当然也没有办法跟谁讨论，也不晓得自己要从何去改变这样的东西。绝对不是我们不关心彼此，而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共业的典范，好像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限制哈，限制，说不上来。理由也是因为昨天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我就讲名字好了，就是台北市佛教观音线协会的一个募款的聚餐。昨天看起来人还蛮多，有32桌啊。可是一开场那个主持人以及随后致辞的新任的理事长跟一个很资深的理监事，才让我知道观音线已经在台北市努力的生存了将近20个年头。那么这几年金融风暴啊，也使得他们原有的这个募款啊不是那么的顺利啊，使得很多的因为经费不足啊，很多的活动推展不上来。我就想到说啊，真的是任何理想啊都还是要有世间事、世间的智慧、世间的这些啊，有人就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有时间就分担时间。可是让这么一群师兄姐在那个地方努力的去做一些社工关怀社区的事情啦，或者是在电话线上接受咨询的事情，我过去也曾经在张老师做过很长的时间，可是我的经验其实老实讲也是很受伤的。 我不晓得这样子拉拉杂杂讲下去会讲多久啊。不过这个真的是跟这个四处世间自作利他是有关系，因为你要真的发点心去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很多麻烦就会跟着来。那么如果你只是抱着自我解脱的心情呢，老实讲是做不下去，而且会有很多的问题跟困难，障碍也很多。你不去解决嘛，就好像做缩头乌龟哈，鸵鸟，你去解决嘛，老实讲都还是我所啦，啊，不是握手的问题，其实也是握手的问题，握手的问题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啦，也都是个人的一些私心啊，个人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成见了，老实讲都是这个事。可是问题就在于文人相亲的习惯，一堆人都抱持着民主的风范，好听的说了，尊重彼此了，就在这样子火凶吞论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在啊。那么人际关系背后，就佛法来观察，其实就是我所嘛，就是个人的成见跟情执。我们这么一群号称要帮忙众生的人来这边做菩萨事业，可是呢彼此之间却很难用菩萨的心情跟态度彼此互相的宽容对待啊，有智慧的去解决问题，然后形成共识，分享愿景，一起努力的学习解决彼此的困难跟问题。唉，总是觉得佛法也没有学好，世间事也没有做好。我不是在批评这个协会，我只是在看到任何只要是人凑成的团体都有这种事情。因着要募款，其实志工啊跟职工之间就有很多的额外的负担必须要去做。每个人如果只是觉得我都是义务的来这边奉献我的身心嘛齁，可是想想啊，当往后发生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当初那种宏愿，将此身心奉尘沙的大志大愿，也不晓得那个情怀摆到什么地方去了，就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出现，空学那么多辅导的观念的技巧，对不对？要搬上用来解决彼此的问题的时候呢，连最起码的同理心做起来都很困难的啊，就更不要讲啊，每次大家聚起来谈的都是什么海灵格的什么家谱啦，什么 NLP 的什么神经语言系统啊，哦，谈的都是很高妙的所谓的治疗学派的思想啊方法，可是连最起码的功夫都不见得做得到啊，这是非常非常让我觉得不知所以的事情。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所谓典型学佛的团体，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学佛法的文字，到底这些文字的道理有没有入我们的心呢？其实我也管不着你们回家之后的样子，或者是离开法堂之后的样子，我只能够让我们在这边每一个礼拜一次这个课的共修，能够对我们所学习的东西道理能够充分明白，解决各位文字障，抉择一点学习的次第，顶多就是用我自己像现在打闲岔的心得哈，顺带的讲一些可能对各位也有共同生命经验的一些事情来做反省。可是说实在，我也是没有真正帮上各位司机的忙，因为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应该都是独一无二很特别的，如果没有私底下的其他接触的时间，其实要我在课堂上有他心通绝对不会有啦。刚好讲到你们的问题，也刚好可以提到能够解决你们问题的方法，实在是一次困难。像上礼拜六有一位师姐就拿了两本商业周刊给我，里面记载的最近商业周刊评选的百大名医啊，各科的这个医生的科别啦，他擅长解决的问题啦，以及所属的医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收集这样的资料？他说如果有人有需要啊，可以用这个资料哈，给别人做一些建议。 才发现真的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生理上啊、心理上的疾病，你一时如果不懂得上网找资讯，你真的是病急乱投医哦，也都是很 也都是很烦恼，很困扰的事情。护法在提醒我不要打闲岔了。不过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呢，总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这里又不是固定的学习团体，当然每一个课大概都有固定的班底，可是就没有办法让这些班底变成像连社啊，长时间的彼此有彼此的关心跟联络啊。我这个舔为做你们称为老师了，可是我自己其实是担当不了，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更实在讲实话一点，我也发不起那么大的心，主动关心你们每一个人呢、啊。顶多就是看你们这个礼拜有来没来，偶尔有些人愿意打个简讯给我说你们请假，你们纵使没有请假或者是不来了，如果真的有原因，我其实也是空担心，也实际关心不上，总是觉得自己学的跟做的有很大的距离，怎么办呢？这种惭愧心呢，会让我这种课讲不下去的，觉得自己讲的东西能做到多少，很好玩。每次给他看到这个“复次云何由，世间出世间智”，我们学这么多的智慧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能做利益他事。菩萨怎么利用世间智跟出世间智做利益他的事情呢？所谓诸菩萨遍于十方，或游历世界，游历国土，游历僧，或劝请他为大良医，善能疗治烦恼啊，或鬼魅所作有情。照理说，我是学智商的，我应该可以解决一些师兄姐之间可能比较浅的烦恼事，因为我们也不是执行业务的人，所以也不能够做治疗智商的事情，乃至于连做智商这些事情都不能说，因为心理卫生法的限制的关系。好在佛门内呢，除了碰到烦恼事之外，还会碰到有些人来跟你问一些属于一些非人呐、魔事因缘、鬼魅的事情。我过去的性格一向都是颇为无稽之谈的，现在不会了，现在会很耐心的去了解。真的，那些人受非人的干扰，好苦，很辛苦，很辛苦。可是自己实在一点本事也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经验。大概我八字很硬，或者是般若的正见护法很强。不管怎么样，我其实这方面的困扰几乎没有过。可是我身边的确看到很多人被这种事情困扰得很厉害，像最近经常就会有个师姐，突然就会出现在我这边，就跟我讲说啊，非人又来干扰我了，头痛得很厉害，问我怎么办啊？我就想，我空学菩萨地这么久了，我能怎么办？叫他多念佛，他就是念不来；叫他多拜佛，也拜不下去；诵经诵不起来，持咒持不起来，怎么办呢？就是要有一些方法。所以我才想到有些老师跟我讲的一些事情，真的有些事情不是你今天要不要学，是如果你真的心发起来了，要为众生学啊，不是为自己有兴趣没兴趣而学。这个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问题都要先发心，而且要耐烦，开始去把这些事情一样一样的 pick up 捡起来，自己去一样一样去做到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愿意引妙老所劝告一句话：我们还是能够用回向跟发愿啊。有些人能够把菩萨行这个事业做得很好，福报也够的人，我们愿意随喜。那对于自己做不到的部分，只能够用惭愧心忏悔吧。所以我还是多拜忏，修无慧法啊，忏悔。然后呢，真的是劝请有能力的人，能够多为众生做点事儿，真的能够做到的，我们就随喜；对自己做不到的部分呢，就回向发愿。大概我们这种礼级菩萨，或者是所谓的明智菩萨，能做的大概就这样的事情啊。不过真的是历事练心了，真的觉得世间很苦，对自己而言就会增加出离心， 对于众生界而言呢，就会增加悲悯的心。然后升观这个缘起法，真的我觉得人类的无明跟贪爱，给自己创造很多其实不需要受的苦，跟不需要有的烦恼。这么大的问题，其实有那么严重吗？说起来，只不过就是因为颠倒而已。为了这么一件无明颠倒的事情呢，却有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问题，解决也解决不了，实在是有很多的感慨哈，越看越感慨。其实感慨者不是因为有苦，感慨者其实是因为这些苦都不应该受，啊，都不应该受，可是却这么多的牵缠不去，实在是有很多的感慨。所以难得我们今天还有福报聚在这儿，学一点世间人觉得我们很无聊在学的佛法，他们觉得佛法只是在探讨那些哲学的命题啦、抽象啊、思考啊。可是说不知这些真正如果真的能够想通了、除了能够忍得过仙业带来的一些苦痛之外，也能够让自己有一点智慧，不去再制造一些新的问题，这才是根本之道。我这个礼拜天，有一位学长建议我看最近其实蛮才刚出的一本书，其实我也建议各位看，虽然是基督宗教的一本创作小说，可是我觉得很好。这个小说我忘了，好像原神传播网出的，名字叫《小屋》。如果各位有兴趣看一点杂书的话，可以去看。它里面把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的观念，哈，在他自己的生命境界当中做一点拟人化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啊。他把天父呢称为阿爹了，就是基督宗教的人大概就称为阿爸了哈。然后耶稣就叫耶稣，然后那个圣灵呢，他就取了一个世界的名字，翻译名字叫做撒瑞玉，他是一个园丁。他就讲了一段生命经验，细节我就不谈了。不过我真的就觉得佛教其实蛮缺乏像这一类的创作，令一些看不懂这么深的佛法文字的人，能够借由那样子的创作小说，能够得到一点慰藉。我稍微讲一点那个小说的缘起好了。那个小说其实是源自于，其实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约伯。约伯在圣经里面呢，算是受足了苦难，可是他信心不退的一个人。那一直在宗教神学里面呢，一直都有两个很不同的领域。一个呢，就是目前比较夯、比较流行的，叫做成功神学，啊，讲究光明啊。讲究积极呀、讲究世间有爱要把爱行在世间上，有这样子的神学。这样神学当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有一种神学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苦难神学。就是说，人间有苦，这个是个事实。所谓的苦难神学，并不是像慈济去救苦救难啊，做一些救急的事情。所谓的苦难神学是多多少少的，我们的身心都会有一些苦的遭遇。那么你怎么在这些苦难的遭遇底下不失去，能够得到救赎，或者能够超越这些苦难，能够让你的心平静，不要让自己陷溺在苦难里面，也不需要继续在苦难的遭遇当中去造更大的、更恶的业，还能够余出心力来去关心他人，不去把自己的罪啊，把自己的过失，反而用你的贪嗔痴三业的恶作啊，加注在别人身上。我真的觉得宗教的智慧跟修养，其实应该表现在受苦难的时候，你能够让你的身心保持在一种恒定清净的状态，自己不受那么苦之外，还可以令你身边的眷属因缘，因为有你在，还有的依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见得实质能够解决什么困难，问题不是因为有人这样的发心就会不发生啊。可是像约伯那样的一个人，他就是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 挑战啊，挑战他的信心。他虽然还是曾几何时会去问，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考验我？可是他还是能够给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啊。所以这边就是讲，为无有上，为自己心情以及他的过去的种性，他就特别有这样的人，能够去寻找在这些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底下，他能够去追求那个无上道啊。所以为能够去追求无上道人呢，我们为他如理如法的去宣说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的清净之道。我们算是属于这一类啊，愿意去追求出世间智慧的人。可是回过头来，世间疗治烦恼、疗治鬼魅、疗治这些身心疾病、疗治这些苦难，的确也应该要回过头来，不是只用佛法出世间的语言、戒定慧这样的三学之道去劝告、去分享给他人而已，用一些世间的智慧、用一些世间的善巧跟方便也是非常必要的事情。那么在整个菩萨地当中，其实就要讲到，我们不是只是追求出世间，在随顺世间学习智慧、善巧方便这个部分，能耐也是非常必要的。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利他，而在能够在利他的事业上面，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清净、得到自在，成就智慧，也圆满我们的修养，慢慢的呢，就可以让自己不再被世间的因缘所系缚，也能够真正在悲悯众生的根本心底下产生很多身心不可思议的功德，也能够透过这样子自己用空正见处理很多的障碍跟系缚。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殊胜的菩萨地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情。那总说总标列就是讲这个，那么底下就在讲世间智。世间智所要对治的呢，其实就是初品的杂染。所谓初品的杂染，就是已经现行的东西，已经很明显在我们的身与意三业上表现出来的烦恼啊。那么因为已经表现出来的烦恼现行呢，其实是属于因缘事，它只能够发生了断相续，或者呢发生了会影响到后来有些后遗症，那个后遗症呢需要慢慢慢慢让它止息掉。所以他说啊，这些初品的所有杂染能为止息对治，就既然造作了，造作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自己断相续之外，就是不继续再造作之外，已经创造出来的问题就要一个一个解决啊。像我们先业已经造，原成时候所现行的一些初品的杂染，你就不能够不耐烦，因为这些事情既然是先业所造的，现在原成时候了，你就必须一个一个去解决。问题是不要在业上造业啊，过去的罪没有清净，还去造了新殃，这个是应该要止息的。那么对于所谓的中品者，能够自服对治。中品者指的就是这些一直不断的会创造初品烦恼现行的那些观念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颠倒啊，一些颠倒的观念，这些观念呢应该要去制服。制服就是要用正见去替代它。那么这边所讲的正见呢，就是用三七菩提分，主要就是四种啊，四念住的正见，培养我们信进念念会的五种善根。所以底下呢，初品杂染他就先标列包括哪些呢，包括在家者贪嗔痴自胜的一些造作，那么用不净观来对治贪，用慈心观来对治嗔，用缘起观来对治痴，个别呢都有他个别的教导，详细我们在别堂课都有一些说明。那么如果你已经知道贪嗔痴的过患了，那么想要去处理贪嗔痴的系缚，这类的人不管你剃不剃头都叫做出家者。出家者就是已经知道贪嗔痴是有过患的，那这个家就是烦恼家，就不想再去造作那些烦恼的贪嗔痴的现行者。可是呢，这类人呢会常有什么问题，还是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成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道德高尚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了，受了戒了，学得定了，有一点智慧了，问题是半桶水就响叮当 啊，所以这种人呢，见增上，见增上，所以这种见增上呢，还是要用空正见来对治。所以我们讲啊，空不是像别人说的，空是用来对治自己的成见，对治自己的自以为是，对治自己的有所得。啊，要知道，出离烦恼是要损，损损之又损，把自己以为有所得的那些邪见、妄想、分别呢，去除掉，而不是要去增加什么。啊，不是要去增加什么，你也不因此就比别人更高尚，因为让这个烦恼不现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应所应当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呢？就是我们的即彼所依不正作依，我们经常会升起这些自以为是不正确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一些取向、妄想、分别的思考习惯，就是我们的取向分别。所以要用无相作意，无相三昧来对治。更有的呢，我们就会有不死寻思去追求后有啊，这一次不如意了，就希望下一次会更好，此生已经就是这样子了，还要追求来生等等等等的，这就是后有愿。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不要去寄望于未来，我们应当寄望于每一下每一下每一个当下都要能够亲近三业。你能够把三业亲近了，往后的果报就会越来越亲近。所以未来不需要抱以各种贪恋或者是希望或者是跟别人有竞争的任何想法。所以后有愿，我们用无愿三昧来对治，不是叫你不要对未来抱持着任何的盼望，而是说你现在当下能解决的，如果你今天因地不做，果必迂曲，你怎么可以不修因地行，你就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如果你的无明颠倒继续很猛烈，如果你的贪爱继续还很炽盛，你怎么借由希望未来就可以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绝对我们今生还在今生度，如果你等到来生，今生所创造的先业所引的问题，未来是一样会成熟，困扰着你的来生，困扰你的未来。所以如果我们不随着我们此时所遇到的问题亲近专业，以及学习正确的正见来面对的话，你只是寄望于未来也是无济于事。以上总的别的都由于我们无常执有常，有苦只以为有乐，不亲近呢只以为有净妙相可得，或者呢与不自在的因缘呢只以为我想怎么样就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些有我的颠倒，或者呢只以为身一定是亲近的，受一定是这个有乐的，心就一定是有常的，法就一定可以得自在的，这个总相跟别相的四种颠倒，就是因为这四种颠倒的缘故呢，我们把这种颠倒称为无明。因为无明呢就会造业，有了业呢再加上爱取贪爱的心呢去润那个生死啊，有无明的烦恼再加上贪爱去造业，有了烦恼跟业就必然招感相续不断的轮回苦的果报，于中就不能处理。所以他说于非解脱只为解脱，你只要继续在烦恼业的牵缠底下呢，你受果报这个轮回事就处理不了，可是我们却把这种不能解脱的事情当以为能解脱，于中还寄望有一点点乐的果报啊，乐的果报，这就是所谓的初品的杂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让这些初品的杂染不犯了，我们还是要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当下哈，修学三十几套品的止观，让你今天呢这个总别四种颠倒的不正见呢真正的根本去制服，也就是透过三七菩提分学习身受心法四种正见，建立 信尽念定慧，能够证得涅槃的善根。一方面除去四种颠倒的不正见，一方面修学五种能够证得不再被贪嗔痴系缚的涅槃的本事，这个叫做中品杂染。所以中品杂染就是修学三七道品为主的止观，来调伏我们今天的邪见，把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去除掉，把一些能够让自己不再被贪嗔痴系缚涅槃的那种善根，证得涅槃的善根能够栽培起来。所以他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还是念过去好了。对于所谓以止息出品杂染，对于已经烦恼不现行的人呢，还要别别对治升起这些出品杂染所依止的一些中品的贪嗔痴缠的依止性，就是他的种子，他的观念，他不正确的观念。那么怎么样去修学呢？于其所缘，那个所缘就是十念住。对于身受心法，要如理如实的去观察，身是不净，受是有苦，心是无常，法是不自在的无我。用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细念在心啊，让它念住在道，一切时一切处细念这四念住，令我们的心呢还在五欲六尘上打转的散乱不定的心呢，能够慢慢慢慢的安定下来，让我们呢能够发起精进的善根呢，修学菩提分法，才能够制服这些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啊不正确的观念。不要用这样子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啊？所以他底下说啊，不以此修啊而自是举，不但如此，还要善法增上，对不对？恶法令他永断啊，修学所谓的四正勤，翻过来这样子，你用四正勤摄念在心呢，才能够令我们对身受心法四念住的所缘呢细心令住，住就是经常萦绕在心头不忘失。当你能够得到正念而住的时候呢，用这样子的勇猛精进的善根呢，从此于住能正摄受，摄受就是调度。心散乱的时候呢，就多修一点定；心比较定的时候呢，就要多修点观。啊，那么用你的四正勤发起正观，用四神足调伏你过度侧立的心，让它能够慢慢的定下来、平静下来。就由这样子摄受住故呢，与积聚中，这个积聚就是对我们的一合想。对我们这个四大五蕴的和合假体呢，破除这个一合想，由这一念执中呢烦恼转，便能制服。要关键我们这一合想当中的有我，有常住的真心等等这些错误颠倒的观念，在一念一念执着的心当中能够转念过来，把这个错误的不正作意、不如理作意能够制服，从此未断出世间法所对之故，这样子才能够栽培出什么呢？栽培出对治不信、懈怠、乱念、不定、无智的所对治事，才能够因着对治不信升起信根，对治懈怠升起精进根，对治乱念栽培出念根，对治不定栽培定根，对治无智栽培出慧根，让这个信尽念定慧这五种要波正涅槃的五种善根升起来。依止就是升起的意思，只要令这五种善根能够升起，它就能够对治五种所对治的不善根，究竟能够令这五种善根即令坚住，从此能伏诸缘起于，就能够伏灭三种无知。这愚就是无知的意思。哪三种无知呢？对于缘起的道理无知，对于补德伽罗无我的道理无知，对于法无我性的道理无知。所以我们说过，前面的十三中道行主要就是这三种观察慧， 能够对于缘起观、不得高了无我性观跟法无我性观能够如理作义，才能够对治这三种无明。从此以后啊，你就能够以七觉知摄受在心，成就你的无漏道，用八正道修养你的中道，中道实相的生活态度跟观察慧，所以从此能与邪道跟正道皆得决定。决定的意思就是决定出离，决定出离邪道而能够拨入正道。犹如是相，因之初品能够得到止息，中品的杂染呢能够得到根本的制服，成就我们的能对自治，这是名为世间智慧。到这里为止呢，这一本论呢、也其实就是摩诃严宝严经或者是大宝积经呢，就把这样子的智慧呢只是称它为世间智。过去我们读别的经论呢，已经就可以把这种智慧称为叫做出世间智了，可是本论呢却把以上所讲的这些以对治为主的智慧只是称它为世间智。就不禁好奇，那么本论所谓的出世间智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大乘不共的中道真实的观慧，这个观慧是要以所知障清净对治我们维系随眠所有的杂染的那个智慧，才叫做出世间智。所以出世间智不是为了要对治，而是为了要增广，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有情的所有能够令众生暂时得安乐，就近得利益。虽然不错，三十七道品空无相无愿，这些我们过去称为出世间智慧的东西，的确能够让我们自证解脱，是不错。可是到底怎么能够让一般不愿意学佛的人愿意学佛，发起一点点心学佛的人能够克服掉一点他们很粗猛的身心的障碍，就是我们所谓的业障、报障、烦恼障，乃至于有很多模式的因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他入不了道，入了道他还是会退转。所以如果你只关心出世间道，而不关心这些世间的因缘事、烦恼跟魔业因缘能够解决，如果不学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还是有疙瘩，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令众生也没办法真正能够出离世间的系缚。所以他说啊，为如是自缚贪嗔痴缠诸杂染矣。我们已经对治了已经现行的贪嗔痴缠的现行，我们也对治了让这些烦恼贪嗔痴现行背后的那个不正确的作意，就是那个不正确颠倒的观念。可是还留下一些维系随眠，随眠就是没有现行的那个，你连有什么东西不知道都还不知道的这个所谓的无明，那些所有的杂染都还没有学习。此真实智能够去让那些维系随眠所有一些杂染的困扰不再障碍你修菩萨道的这些东西，能够解决这些困扰的智慧才叫做真实智。这个此真实智才叫做出世智。所以呢，这本经呢以及此论来注解这本经所讲的出世间智，指的就是这些。那么不妨在维系睡眠这边，请各位已经写过的就是习气。什么习气呢？所知障，所知障。你只要对于三界里面所有一些境界，它的缘起、人无我、法无我，你还有很多的不明白。如果这些不明白是，如果你不一一的去把它搞清楚的话，你说你要解决众生的困扰跟问题，其实是无有是处的。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智慧了，才真的能够叫出世间。这个智慧才叫做真实智。啊，简单讲，可是你说它多不多？多起来，约其差别品类来讲，是无量无边了。不过归纳起来，其实就只有三件事儿：缘起善巧、不得高罗无我善巧，跟所谓的法无我性善巧。所以他说这个世间出世间智 此复云何？哪些是所谓的真实智？哪些是所谓的出世间智呢？就是所谓即一比智夫对智，三出三窍，就是要解决底下这三种不明白的事情。第一个，要获得缘起三窍来对治拂灭缘起愚，要学习卜德伽罗无我圣解三窍来对治所谓的卜德伽罗无我性愚，来学习法无我圣解三窍来对治所谓的法无我性愚。而且要学到什么地步呢？为欲超度无余杂染，为把所有的杂染呢能够超度，超度就是超越，解决掉无所剩余，也就是说没有后遗症，没有什么留下来的问题，没有智慧的，要对治以下四种无知。要对治到什么地步呢？要对治到不用他教，一碰到境界立刻就明白，一明白立刻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跟处理，不待他教，于内精勤观察自心，要一直不断的学到这个地步为止。所以这三处善巧，就是所谓的缘起善巧、卜德伽罗无我善巧跟法无我善巧，就是要解决这四种无知。那这四种无知是哪四种无知呢？就是所谓的是无智者，一与共相无智，二与自相无智，三与杂染相无智，四与清净相无智。共相就是所谓的法性，对于这个一切法的法性不正确的观察，对一切法到底有我有没有，我有没有自在，我这件事情也无知。对一切法的杂染相不如实分别，对一切法的清净相也不如实知。这四种无知就是要学这三种善巧来加以对治。那么这三种善巧呢合起来要解决这四种问题，所以并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好，底下就开始一个一个标列，那我们就要对着经文来看了。有三种相应知心共相，他先讲正的，然后再用相为去讲四种无知。那第一种就跟你讲，所谓的心共相指的是什么？讲了正确的心共相之后呢，如果你对这底下所讲的心共相不知道，不正确的明白，就叫做于共相无知。所以他反着说啊，先讲到底正确的心共相、心智相、杂染相跟清净相个别是什么。他这边所谓的共相、智相、杂染相跟清净相都加个心这个字，心就是我们的心意识。我们的心意识的共相是什么？我们心意识的法性是什么？有三个道理，有三个道理。第一个道理，与原生者不现在前无作用故，请把不现在前这个括弧起来。何谓不现在前？原生者指的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或者呢广说就是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呢，我们可以说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不管你讲成三世或者是两世，两世就是过去跟未来啊，过去跟未来。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原生者。我们到底有没有因缘所生的三世形象可得呢？好，我们请看一下经文。经文在第六页啊，第三段。复次加示，云何为出世之要？底下就标列有三种啊。所谓因缘智，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缘起善巧。无我人受命智，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卜德伽罗无我善巧。解一切诸法空，无恐怖之心，就是所谓的法无我圣解善巧。我们前面十三种中道行曾经也讲过，因缘智就知道什么？知道运住界在三世流转向上毕竟无生， 是缘起智总的要说的一件事。所以因缘智就告诉你一切法无生了，可是我们却以为有生啊，就显然我们对缘起不如是智，对缘起这件事情呢不明白。那么对于一切运出界当中无我人众生受者事相可得，可是我们偏偏就以为有，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啊。这边呢只讲我人受寿命三相啊，少了众生相啊，各位可以把它补上去，这金刚经所说的事相。对一切法其实无自性这件事情也不明白，总是觉得这个法应该我可以掌握，这个法一定应该是实有，或者有些东西应当是没有，总是做有无的细论见，不晓得这些东西呢都是对于法无我性呢不如实质的结果。所以这边就先标这三种，就是所谓的出世间要。那么这三种要就要解决底下几个问题。首先底下他说，彼作是观，何者心欲，欲就是贪，何者怒痴，怒就是嗔。简单讲，经上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贪嗔痴，因为世间就是贪嗔痴，出世间就是要出离，就是再也不要受贪嗔痴的因果所系缚。那么什么是贪嗔痴？你要出世间，就先把系缚我们在三界当中流转的根本因，那个贼啊，搞清楚，那个贼就是贪嗔痴啊。可是什么是贪嗔痴呢？你拿贪嗔痴给我，你把那个贪嗔痴拿出来，我才有办法替你解决啊。可是你只要去往内找，贪是什么，嗔是什么，痴是什么，它就是刹那即灭，才说有生，刹那就坏去，根本无住相可得的所谓的心意事相。如果我们细细去观察，就是这个。那么到底什么是自性有的贪，什么是自性有的嗔跟痴呢？进一步去问，是过去也，是未来也，还是现在也？是过去的心呢，还是未来的心呢，还是现在这一念心呢？去在三四相当中去观察，如果它是属于过去的话，那么过去那念心，那个去心已灭，那个已要改掉哈，已经的已。若过去者，这个过去的那一念心呢，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怎么拿那个过去那个贪嗔痴的心拿来解决呢？如果贪嗔痴的心已然过去，去心已灭，已经坏灭了，他照理说就不应该吸附我。可是我们却会为了很多过去所造作贪嗔痴的业所吸附，虽然贪嗔痴的那个造作那个心意识已经灭坏了，可是当初所造的业辗转到现在的那个业报，哎呀，很真实，又处理不了，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不对？虽然它已经灭，不现在前，对我还是有系缚的作用。可是照理论上来讲，它如果已经坏灭了，不应该有作用啊，对不对？这个是很吊诡的问题。若未来者，来心未起，如果是因为我贪恋希望追求未来，可是这个未来的东西也还没有发生，照理说只是一个想想而已，它不应该造成系缚啊。可是很多人却会因为未来有这种盼望，于是在现在呢就会有患得患失，追求不停，跟别人竞争，恶业造作不断，这样的系缚性有真实作用，可是理论上不应该啊。反正事情也还没发生，我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他忧虑呢？可是那个忧虑就会那么真实的绑住我。所以如果他是过去的心，如果他是未来的心，过去跟未来，过去已经灭，未来还没有发生，照理说他都不现在前，不现在前的过去心跟未来心，既然不现在前，就应该不能够对我有所作用才对啊。回到论文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与原生者，旁边请注明，过去心跟未来心，过去已灭，未来未起，都不现在前，照理说它不应该对我有系缚的作用才对啊。这是心的法性， 新的共享。可是啊，理论上不现在前的过去心跟未来心，过去已灭，未来还没有发生，照理说这两种不现在前的原生法不应该对我有吸附的作用。可是啊，很奇怪呢，它就是会有吸附性啊，这就是颠倒嘛，对不对？理论上不应该会有作用，可是呢，情感上不能说是没有，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理无情有。所以我们说啊，要走出世间这条道路，第一个要去认识的困境就是这个，理无情就有。为什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不是理性上的问题，理性上就是因为颠倒，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情绪，对不对？情见放不下，无明的颠倒，理论上不明白，搞明白了还是不肯放，情绪也知道它莫名其妙，虽然莫名其妙的情绪你还是不得不受它所捆绑，对不对？修行就从这里，甘愿认识这个实况，这个苦难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你不应该心外求法，你不应该去求别人帮你解决，你应该完全像约伯一样承担起来，自己要解决，你要让阿爸父哈，就是所谓的天父啊，这个耶稣啊，圣灵呢、啊、充满，让你的心光明才对，这个是你心应该有的本质性。可是你心这个本质性却守不住，对不对？却愿意被撒旦、被魔鬼、被烦恼、被那些无明的黑暗捆绑的不得自在，你找谁啊？你找谁啊？你能够埋怨什么东西呢？就是第一个道理，这心的共相，我们对它无智嘛，没有智慧。好，于原生者，原生者指的就是过去心跟未来心。第二，于现在者唯一刹那，也应该无所作用。刚才讲了，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已灭了，未来心也还没有发生呢。照理说，它不应该那么坚定的会吸附你的现在。好，那许你有现在吧。现在这一念心，如电光火石一样，稍纵即逝。纵许它有哦，这边是许哦，加三个字。纵许它有，也唯有一刹那而已啊，对不对？如果这一刹那有所谓的贪嗔痴，这贪嗔痴也真的会让我们受苦，它也是一刹那而已啊，一刹那它就变成过去了，还没有来的就是未来嘛。纵许有现在那一刹那心，也不过就是一刹那嘛，一刹那就过了，忍一下就过了，如果不会死的话，就应该不会有吸附性嘛。可是就是忍不过，我们就是忍不过，这是在道理上哈，共相就是法性，法性就是道理。这个新的共相，新的法性，道理上过去已灭，未来没有发生，不应该现前法会对我有吸附性的作用。而现在心，纵许它有吧，也只是存在一刹那而已啊，一刹那就过去了，照理也不应该有那么持续的作用，对不对？知道刚才那一刹那是有吸附的，会有痛苦的。才照做才过去，你还会故意又去撞那个问题吗？又去照做那个困难吗？我们偏偏就是会，明明知道那有苦，偏就像虎山行，不断的每天抱着这个魔鬼共舞，对不对？就是学不会也学不乖。你如果一刹那过去已经学到那个是魔，可是你每天就是跟魔共舞，为什么？照理说才一刹那就过去的现在心，你知道它是过患，你为什么随它起舞？你如果已经知道它是过患，一刹那就过去了，你为什么下一个刹那下个刹那还一个刹那你继续跟它共舞？没有道理嘛。唯有一句话，你与心的共相无知，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只是无知，你稍微静下心来，用你的理智，不用去问什么世间高明的人，不用去问先知，你在逻辑上在道理上跟自己问一问，跟自己好好商量商量，根本原因是什么？